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软银股价狂跌 11%， 孙正义为何反称 AI 革命大50倍，震撼供应链。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软银股价会大跌，孙正义喊出的50倍革命论又为何让市场更恐慌。第二，美国联准会爆发内部斗争， AI 降通膨论点为何反遭自己人公开打脸。我们要来看联准会内部为何会爆发路线斗争，这种政策雾茫茫的状况又会如何冲击台湾的科技业。第三， Meta 的 AI 支出狂烧 95% 现金流，为何这场军备竞赛反成台湾供应链的超级订单。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Meta 这种赚钱的公司还得筹资，这场富可敌国的 AI 投资又怎么成为台湾供应链的爆点。第四， AI 独角兽 Anthropic 从政府黑名单到白宫密会，为何 IPO 前夕上演大和解戏码。我们来讨论为何 AI 公司会从政府黑名单走向和解，这场商业与政治的角力对台湾科技业又带来什么警讯。第五， AI 资安股获利亮眼，股价却反向暴跌，揭露 AI 泡沫化的最大警讯。我们要来看 AI 资安股为何会利多出尽反暴跌，这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又如何揭示台湾产业的资安挑战。今天科技圈最让人意外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日本投资巨头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的股价直接跳水，大跌超过 11%。 这波卖压是从美国那边一路吹过来的。前一晚美国的科技股出现一波获利了结的卖压，像是晶片大厂 NVIDIA 跌了超过 3%， 连带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情绪。说到软银，其实今年以来表现非常亮眼，股价飙涨了差不多70%，前阵子还一度超越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这背后最大的推手当然就是大家对 AI 的狂热。不过涨多了，市场的疑虑也跟着浮现了，很多人开始担心软银在 AI 方面是不是赌得太大了，这些高风险的布局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剧烈的波动。而软银这一次的策略其实已经悄悄转向，他们已经从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求成长的模式，也就是像投资 WeWork 那样的策略，转向专注在 AI 的基础设施，而且他们的出手相当惊人。例如他们承诺投入高达870亿美元，要在法国建立好几个大型的 AI 资料中心，主要是看上法国便宜又低碳的核能发电。除此之外，他们还计划推出一家叫做 Rose 的美国机器人与 AI 公司，目标是在一年内就上市，市值要冲到1000亿美元。有趣的是，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本人倒是信心满满，他最近才公开表示，他认为 AI 革命的规模会比2000年的网络泡沫大上50倍。他说大50倍，这到底是真是假？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2000年的网络泡沫。当时很多公司其实只有网站跟概念，没有实质资产。但现在的 AI 不一样，它需要非常庞大而且昂贵的实体基础建设，像是 NVIDIA 的晶片和大型资料中心，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很多 AI 公司也已经开始赚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AI 革命的根基比当年稳固，不过也因为投入的资金太庞大，估值飙升太快，才让市场担心是不是有泡沫化的风险。孙正义的信心或许不只来自于商机，软银的策略深层来看，也带有日本想确保在全球 AI 竞赛中领导地位的国家级野心。例如他们不只在全球布局，还在日本国内开发专为日语设计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显示了他们的企图心是全面性的。虽然老板本人是信心满满，但市场先生显然有不同的想法。有分析师就指出，现在的市场太专注在短期的气势，比较没办法去规划长期的发展蓝图，这就解释了为何 AI 股的投资情绪如此不稳定。整个产业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一方面它需要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来建立基础设施，像是甲骨文 Oracle 为了扩张就发行了180亿美元的债券，还另外借了380亿。但另一方面，这些投资要多久才能看到实质的大规模的获利，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巨大的前期投入和不确定的回报周期，就是造成股价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这一波卖压不止在日本，也一路吹来亚洲其他市场。在南韩，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也都跟着下跌。那回到台湾，我们当然也没办法置身事外，台湾的指标性科技股也受到冲击，像是台积电的股价就下跌了 1.65%， 而鸿海的跌幅更重，超过了 4%。 这个情况其实也再次凸显了现在全球的科技产业真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美国的晶片设计到日本的资金布局，再到台湾的制造供应链，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所以当市场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很难有谁能够完全不受影响。 这个情况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金融术语，金融传染的真实上演。意思就是，一个地方或一个产业的危机会像病毒一样扩散到其他地方。最近的例子就是，因为市场担心 AI 会取代传统软体，导致软体股的市值蒸发了2850亿美元。这个冲击不只停留在科技业，它甚至开始影响到传统的金融机构，像是汇丰、HSBC 这些银行，因为他们可能放贷给这些科技公司，或是大量投资的相关资产。当科技股的价值崩跌，银行的资产也跟着缩水，风险就这样蔓延开来。所以说，这波由软银股价大跌所引发的连锁效应，也提醒了所有关心科技股的投资人，虽然 AI 的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但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路况有时候还是会很颠簸，大家的心脏可能要再大颗一点。来自美国的一则消息，再度让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期待落空，更让一位刚上任的首长陷入了艰难的处境。美国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报告，数字好到出乎意料，5月又多出了17万个工作机会。在经济如此强劲的背景下，降息的理由几乎消失，市场现在甚至预测到年底之前，升息的几率反而还比较高。这个难题的主角就是联准会刚上任的主席 Kevin Warsh， 但这不只是个难题，根据专家的分析，这几乎是一场前所未见的风暴。虽然联准会内部过去也曾有过不同意见，但像现在这样一位新主席的核心政策想法一上任就遭到来自内部同僚如此公开而且广泛的反对，这在联准会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内部的路线斗争。这位新主席现在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他自己内部的同事，也就是联准会里面的其他大官，一个一个跳出来，看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沃许主席一直觉得可以用一种叫做 trim the mean 的数据来看通膨，这种算法会把一些极端的数字去掉，算出来的通膨率就比较接近 2% 的目标。结果达拉斯联准会的总裁 Lori Logan 马上就公开反对，他说这种算法会忽略掉很多物价上涨的现实。这就很有趣了，因为这个数据就是达拉斯联准会自己做的，等于是自己人打脸自己人。这个引发争议的 trim the mean 是一种统计方法，在计算平均通膨率的时候，会把当月价格涨最多和跌最多的项目先拿掉，只看中间比较稳定的部分，用不同的尺来量，结果真的差很多。最新的数据显示，用这个 trim the mean 算出来的12个月通膨率大概是 2.3%， 但如果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只去掉食物和能源的核心通膨来看，数字却是 3.3%， 这 1% 的差距就足以影响升息或降息的重大决策。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吵得这么凶，因为用哪一把尺就决定了他们下一步要怎么走。还有人直接拿主席相信 AI 人工智慧可以帮助压低通膨的说法来开刀，说不能把解决今天通膨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不确定的生产力上面。而 AI 对通膨的影响其实正是个学界激烈辩论的双面刃焦点。沃许主席的想法是，长期来看 AI 会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进而压低通膨，但反对他的人认为短期和中期内 AI 反而是通膨制造机。为什么呢？因为要发展 AI 需要投入巨额的资本去盖资料中心，买昂贵的 GPU 晶片，这些都会推升需求，而且这些资料中心是超级吃电的怪兽，会带动能源价格上涨，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为了未来的降通膨，现在反而可能要承受更高的通膨压力。甚至有位官员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这就好比有人说我减肥超成功，除了早餐的甜甜圈，晚餐的炸鸡，还有宵夜的冰淇淋之外，其他都吃得很健康，你说这样能信吗？意思就是看通膨不能只看你想看的数字。那镜头转回台湾，这对我们以出口为主的科技产业又代表什么呢？首先，降息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代表美元可能会继续强势，这对我们那些以美金计价的科技业者来说，虽然会对收益账面上可能好看，但更深层的影响是，当全球资金成本居高不下，终端市场的消费力道就可能被压抑，这对整个电子产品的需求绝对不是好消息。更关键的是，这种政策雾茫茫的状况会让我们的科技业者非常头痛。你想想看，一间公司要做未来的资本支出，要扩厂，要投资研发，都需要看准利率走向来做财务规划。现在联准会自己内部都没个准，一下说要看这个数据，一下又说那个数据不准，企业的决策风险就变得非常高。这种政策雾茫茫的状况背后，可能代表主联准会高层对历史的解读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有研究指出，沃许主席的团队可能想复制1990年代网络泡沫时期的经验。当时的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成功引导经济在科技大爆发的同时维持了低通膨。然而，现在的环境与1990年代完全不同。当时全球化正在加速，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市场，帮忙压低了通膨。但现在 我们面对的是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劳动力短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网络科技是分散式的，而现在的 AI 却是高度集中，而且极度消耗能源的。所以，直接拿过去的剧本来演今天的戏，风险非常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联准会内部会有这么大的旗舰。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只要看美国的通膨跟就业数字，更要关注联准会内部这些不同意见的路线之争，因为他们每一个决定都可能牵动着台湾科技供应链的神经，也直接影响着台北股市的走向。大家都在聊 AI， 但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它可能会刷新你对科技巨头烧钱能力的想象。我们每天在用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传出正在考虑一个超大动作，透过发行新股从市场上募集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美金的资金。 Meta 这么赚钱的公司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筹钱？答案只有两个字， AI。 这背后的现实是 AI 的开销已经大到超乎想象，即使是像 Meta 这种现金满手的大公司，光靠自己赚的钱也快要撑不住了。有研究指出，这些科技巨头在 AI 上的合并支出已经消耗掉他们营业现金流的 95%， 这数字真的很惊人。基本上就是说，赚来的钱几乎全部都立刻投进 AI 这个大钱坑里，有些公司甚至已经濒临现金流转负的窘境。这几年，科技巨头之间的 AI 竞赛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火热。不久前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才刚成功募了超过800亿美金，现在 Meta 也跟着要大举筹钱。这背后透露的讯息很清楚， AI 的军备竞赛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但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点，当 Meta 宣布这个消息后，他们的股价反而下跌了超过 6%。 这反映出华尔街的投资人其实很紧张，因为他们看不到 Meta 要怎么从这些巨大的 AI 投资中快速赚到钱。不像 Google 或微软，他们有云端服务，可以直接向企业客户收取 AI 费用。 Meta 目前的 AI 应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获利模式，这些钱不是要拿来做别的，就是要用来盖更多的资料中心，买更多的伺服器，全力扩充他们的 AI 基础建设。过去这些科技大厂口袋很深，都习惯用自己的现金来投资，但现在 AI 的发展实在太快，太花钱了，连他们都得开始向资本市场伸手要钱。可见这波 AI 浪潮有多凶猛。根据报道， Meta 今年的资本支出预算已经拉高到1200亿美金以上，真的是天文数字。这个数字可能听起来很抽象，让我给你一个更惊人的比较。根据预测，到了2026年，光是 Google、微软、Meta 和 Amazon 这四家公司在 AI 基础建设上的总支出将会达到7250亿美金。这个数字的概念已经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有些国家的主权 AI 计划，例如沙烏地阿拉伯投入约1000亿美金，都还不如一家私人公司的投资规模。这也意味着一家公司的科技实力正在超越整个国家。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科技大厂花大钱买的硬体到底是谁在做？这个变化对台湾来说就很有意思了。讲到 AI 伺服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鸿海、广达这些重要的台湾业者。当 Meta、Google 这些龙头客户口袋里装满了新募来的资金，准备要大采购的时候，订单会流向哪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而且这不只是伺服器组装而已，这背后代表的是一整个庞大的供应链，从散热、电源、供应器到各种关键零组件，台湾业者都在里面扮演重要角色。当然，最重要的心脏也就是 AI 晶片，虽然设计是 NVIDIA 这些大厂，但要把它们做出来，就需要全球最顶尖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这就让我们想到台湾在全球科技业的关键地位了。然而，这种疯狂的投资也让一些分析师开始担心，这会不会是另一次的网络泡沫？如果 AI 的赚钱速度跟不上烧钱的速度，那这些数千亿美金的投资就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Meta 之所以敢这么做，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其特殊的股权结构。创办人祖克柏虽然只持有公司 14% 的股份，却拥有超过 61% 的投票权，这让他可以力排众议，执行他认为对的长期策略，即使这会让短视的股东感到不安。所以 Meta 这个筹钱的动作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财经新闻，它更像是一个讯号，告诉我们全球 AI 硬体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只会越来越大。这股庞大的资金洪流最终会转化成一张张的订单，流向整个科技供应链。这场由科技巨头主导、充满远见但也伴随巨大风险的豪赌，它的成败将会深深影响我们台湾的未来。对台湾的整个科技产业生态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趋势。最近国际科技圈上演了一出关于 AI 政治与商业利益的角力大戏，故事的两条主线就此展开，一条是顶尖 AI 公司的道德坚持，另一条则是国家安全的现实考量。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叫做 Anthropic 的 AI 公司，他们在业界可是响叮当的人物，但前阵子 他们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可以说是降到冰点。各中原因在于 Anthropic 的一项坚持，他们开发的 AI 模型绝对不能给美国军方用在国内监控或是全自动的武器系统上。这份坚持并非随口说说，而是根植于他们公司一种叫做宪法 AI， 也就是 Constitutional AI 的核心开发方法。他们认为 AI 应该要符合安全跟道德的最高标准，也因为这个坚持，他们拒绝了美国国防部一份价值高达$2亿的合约。更重要的是， Anthropic 高层透露，一旦他们的 AI 模型被部署在军方的机密系统里，他们就没有所谓的终止开关或 Kill Switch， 根本无法控制或关闭它。哇，这下可不得了，直接惹毛了白宫。结果美国政府就出重手，把 Anthropic 列入了国家安全的黑名单，给了他一个供应链风险的标签，将这个标签用在一家美国本土公司身上。而且原因不是因为外国影响，而是政策上的分歧，这在过去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也引发了巨大的法律跟政策辩论。 Anthropic 也立刻采取法律行动，分别在加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法院提告，认为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这也导致了司法上的分歧，加州的一位法官暂时挡下了这个标签，但华盛顿的法院却驳回了请求。这等于是告诉所有国防承包商，你们跟军方合作的案子不准用这家公司的 AI 技术。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那你就错了，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最近这紧张的气氛开始有点变化了，据说 Anthropic 的执行长 Dario Amodei 已经悄悄地拜访了白宫，双方重新开始对话。而且Anthropic 还很积极的跟白宫、财政部还有网络安全官员一起讨论怎么防止 AI 被用来发动网络攻击。态度之所以有180度的大转变，关键就在于 Anthropic 正准备要 IPO， 也就是股票上市。你想想看，一家准备要上市而且估值可能高达$1兆的公司，如果一直跟自己国家的政府作对，这叫投资人怎么安心？一家公司在上市前必须提交一份叫做 S1 的公开说明书，里面要详细揭露所有可能的风险。像这样跟国防部的公开冲突绝对是重大风险。研究显示，这种政治不确定性会导致所谓的 IPO 溢价，也就是投资人会因为风险太高而要求更低的发行价，这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估值。所以跟政府搞好关系绝对有助于提升市场信心。这个变化对台湾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科技产业跟美国的供应链绑得非常紧。 Anthropic 事件就告诉我们，就算你是美国本土的顶尖科技公司，只要你的政策跟政府的国家安全考量有冲突，一样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也显示出现在的科技竞争早就不是单纯的技术或市场之争，政治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这场两面作战的策略可能比表面看来更加复杂。有报道指出，就在 Anthropic 跟国防部闹得不可开交的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其实已经在使用他们的 Mythos 模型进行攻击性的网络作战，甚至还有 Anthropic 工程师进驻在国安局内部协助。这似乎是一种刻意的策略，透过与文职单位合作来凸显国防部的要求有多不合理，同时证明自己的技术对国家安全是有价值的。这说明了一件事， AI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它强大的能力让他同时成为了国安单位眼中潜在的威胁跟需要合作的对象。与此同时，其他 AI 巨头也面临同样的道德难题，像是 OpenAI 就在2024年初修改了他们的使用政策，删除了先前明确禁止军事与战争用途的条款，转而与美国国防部在严格的安全协议下展开合作。这显示出在如何划定 AI 的道德红线这件事上，不同的公司正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这整个事件看下来就像一出商业与政治的角力大戏，对准备上市的 Anthropic 来说，跟政府和解是为了让 IPO 之路更顺畅，对美国政府来说，他们也需要这些顶尖 AI 公司的专业知识来制定政策。这也提醒了我们，在追求技术领先的同时，如何在全球政治的棋盘上站稳脚步，可能是台湾科技业者未来更重要的课题。所有人都以为搭上 AI 顺风车的资安股会一飞冲天，但一份亮眼的财报却意外的让股价不涨反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要从一家 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说起。他们最近推出一个叫做 Mythos 的 AI 模型，这个东西厉害到什么程度？据说它太会找软体的漏洞，强到不敢随便公开。这个叫做 Mythos 的 AI 模型究竟有多强大？根据研究报告，它已经在主流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中找出了超过10000个高度或严重等级的漏洞，其中有些甚至是几十年来都没被发现的所谓零日漏洞。 这就是为什么 Anthropic 启动了一个叫做 Project Glasswing 的计划，跟超过150个组织合作，确保这个强大的工具只被用在防御性的网络安全上。这个消息一出来，等于是给了资安产业一记超级大补丸。两家美国资安龙头 CrowdStrike 和 Palo Alto Networks 因为是第一批跟 Mesos 合作的厂商，股价在四五月的时候一口气都飙涨了超过七成，你看有多疯狂。不过这个独家优势有个变数，它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Anthropic 正在将 Mesos 的合作对象从最初的几家扩大到超过150个合作伙伴，这代表单纯拥有 AI 能力的优势正在被普及化。未来的竞争重点不再是谁能独家拿到最强的 AI 模型，而是谁能把这个 AI 模型最好的整合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中，提供更简单更有效率的使用体验。大家都在期待有了 AI 的加持，这些资安公司接下来的业绩会一飞冲天。然而转折点就在最近，这两家公司公布财报，数字明明很漂亮，但市场竟然不买单，股价反而分别跌了 8% 跟 3%。 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说，这就是期待太高，有点玩过头了，投资人太心急，以为 AI 是仙丹，一吃下去马上见效。事实上，这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在科技业的历史上并不少见。有分析师就警告，现在的 AI 投资热潮可能比当年的达康泡沫 dotcom bubble 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一个叫做 AI 泡沫观察的指标，给目前的 AI 市场打了92分的极端风险分数。这就是因为投资人的期待跟企业实际导入 AI 产生营收的时间表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其实连这两家公司的 CEO 都亲自出来踩刹车， Palo Alto Networks 的老板 Nikesh Arora 就说，自从 Mesos 的消息出来后，想跟他们谈 AI 策略合作的公司多到 off the charts， 需求爆表，光是过去六个礼拜他们就开了800场会议。但是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期待下一季就会有 windfall， 也就是意外之财。因为企业采购资安产品，从评估到导入，整个流程跑完，通常要9到12个月。CrowdStrike 的 CEO 也抱持类似的看法。他说 ,AI 驱动的资安防护是一个全新的巨大市场，潜力无限。但现在真的还在 early innings, 也就是刚开局而已。而且这个全新的巨大市场有一个很具体的名词。CrowdStrike 的执行长把它称为 AIDR, 也就是 AI 侦测与回应。这跟我们以前听过的 EDR 或 XDR 有所不同。传统的资安工具是保护电脑端点或整个网络，但 AIDR 的目标是专门保护 AI 模型本身以及他们的运作。因为未来的骇客攻击的可能不只是你的电脑，而是你的 AI 系统，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两家美国公司股价的涨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你想想看，台湾有多少高科技厂房跟机密资料，从半导体供应链 IC 设计公司到下游的系统厂，哪一个不是骇客眼中的肥羊？这几年我们也听过不少科技大厂被勒索软体攻击的新闻。所以用 AI 来对抗 AI 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也意味着一场用 AI 来对抗 AI 的军备竞赛已经悄悄开打。研究显示，因为攻击方也开始使用 AI 网络入侵的平均破门时间，也就是从骇客开始攻击到成功入侵的时间，已经缩短到只剩下29分钟。在过去一年里，攻击速度整整快了 65%。 这就像是双方都在用 AI 加速器，防守方慢一步都不行。这场竞赛的重点不是看谁的股价短期内涨得快，而是谁能把这项技术真正落地，变成保护公司命脉的坚实防护网。这也提醒了台湾的相关业者，像是我们自己的资安公司、趋势科技，还有所有高科技制造业，真正的成长和效益需要时间累积，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全面显现。这是一场需要耐心和远见的长期抗战。这场 AI 资安军备竞赛，台湾的业者都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